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再次准时的来到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6805-3155。今天是周六，我们的小儿推拿课程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木木，今晚将继续邀请来自山东青岛任宏伟老师为我们带来小儿推拿公益系列课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是小儿吞剂多动症的调理思路。任宏伟老师毕业于山东省泰山医学院，现为北京华秀中医院法人、青岛恒仁园盲人医疗按摩院法人、青岛市崂山区七星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专家主任，与爱园小儿推拿研究中心创始人、儿推成长学院签约讲师。目前主要从事小儿推拿的临床和带教工作，优秀学员也是遍布全国各地。好，下面更多的时间交给咱们任老师，下面有请任老师。
大家好，我是任宏伟，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时间跟大家见面。那么上一周呢，咱们由于设备的问题，这个课没给大家讲成，没关系啊，咱们这一周继续，好饭不怕晚嘛。那么咱们这一周的课题呢，是小儿春季抽动症的临床治疗。那可能很多人很多朋友呢都不了解抽动症这个病。那有的人认为呢，孩子晚上睡觉啊，有时候手脚会一抽一抽的，这就属于抽动症。不是的，抽动症那么有它自己的定义，也有它比较明显的临床特点。那么它是怎么定义的呢？那么这个小儿抽动症呀，咱们现代的医学称为抽动障碍症。它是起病于儿童时期的一种慢性的精神神经性的疾病。那么临床上呢，它以不自主的快速的一个或多个部位的运动肌抽动，或有不自主的发生抽动为主要特征。有的说就是说有的孩子呢，他会有一些不该有的动作，比如说呢频繁的眨眼睛啊，耸鼻子，或者说除了这些小动作之外呢，他还会有一些异常的发生。比如说有的孩子老是坑鼻子，或者是老是清嗓子，那么这都属于抽动症的范畴。那么他一般起病呢多在2至12岁的孩子一般的2岁以后12岁之前呢，那么他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尤其以学龄前期和学龄早期是比较多见的，就是说孩子在上学以前或者说刚刚上学，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发病率往往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抽动症它还有一个特点，一般的它的发病呢，男孩多于女孩。你就发现来治抽动症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小皮蛋小男孩。因为这个男生的发病率它比女生多嘛，这个发病的比例约为3-4比1，也就是说呢，有三个孩子大约有三个男孩发病，那么大约怎么说呢，就是说男孩的发病率是女孩的3-4倍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所有的发病人员里边呢，你会发现男孩普遍的要比女孩多大致是三个男孩你才能见到一个女孩，他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他的表现呢是比较多样的比如说最常见的有什么呀，摇头、眨眼、耸肩或者说有一些异常的发生，比如说有的孩子这个经常会发出一些比较怪异的声音，嗓子或者是鼻子眼里经常会发出一些比较怪异的声音。那么这个抽动呢，在精神紧张的情况下它会有加重，平时倒还好点，一旦精神紧张的时候就会表现得特别明显。那他虽然有这个抽动， 看着挺不正常，但是孩子的智力发育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哎，他只是有这样一些怪异的动作或者是怪异的发声，但是不影响智力的发育。哎，有一点要注意，那不是说孩子一旦出现眨眼睛、努嘴、摇头、耸肩这样的动作呢，他就一定是抽动症。那么他这种表现呢，一定是长期的，偶尔一过的那不算。那有的小孩子啊，有的时候某一个时期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搞怪，是吧？哎，经常会出现什么眨眼睛啊、吐舌头呀、摇头这样的情况啊，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吗？那么这种偶尔一过性呢，它不能算是一个抽动症这样的表现啊。是凡是抽动症，它一定会长期的存在这样一些异常的动作或者是一些异常的发生。那所以说，这个抽动症它一般的病程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啊，病程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当然了，也有短时间内自愈的先例，就是说孩子在某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出现这种抽动的现象，哎，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呢，人家自己慢慢就好了。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呢，经治疗可以痊愈，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的不良的后遗症状啊，一般的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但是顽固的呢，哎，这个抽动症可以延续到数年，甚至呢啊，一直到成人还会有这种抽动的发生。你比如说咱们乡村爱情里边有一个叫赵四儿的，是吧？那个嘴老抽老抽的，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抽动症没有治疗好的患者。那么这个病的发病率呢，约为1%到7%，也就是说有100个孩子，大致有1到7个孩子会发生这个问题。那么也有的报道呢，啊，这个数字是比较可怕的，啊，说它可以达到4%到23%。那么后边的这个4%到23%呢，我觉得不是危言耸听。那么根据我这些年的临床经验，尤其是近几年这个抽动症的发病呀越来越多啊，很多孩子都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原因呢啊，跟社会因素有很大的关系。那么随着我们工作生活的压力逐渐的加大，生活的节奏呢啊也越来越快，儿童的学业负担啊也逐渐的加重啊，或者是受到这个不良情绪的影响啊，或者说缺少父母的陪伴等现象越来越普遍啊，这个抽动症的发病呢近些年有递增的趋势。那么我们说啊，这是大致西医对于抽动症啊它一些临床的表现、它的定义以及啊发病率啊给做了一下分析。那我们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抽动症的呢？它的病因病机是什么？那么我们中医啊认为这个抽动症它属于风症的范畴。风，哎，它的病位呢多在肝，因为肝啊容易肝风内动嘛，肝是生风化火之所，是吧？那么它的发病呢多与情志失调、后天失养或者是先天的肝肾不足等这些因素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导致抽动症发生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个呢是五志过急、化火生风。那我们都知道小儿有肝肠有余的生理特点，是吧？哎，肝心两脏是有余的。那如果呢孩子会有情志不畅的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的发生呀？肝气郁结。那有的朋友可能说了，老师，那我听其他的老师讲小儿啊情志是比较单纯的，他一般的不会出现情志病，那为什么啊你这里说孩子会由于情志抑郁啊情志不畅导致肝气郁结呢？这不是属于情志病吗？哎，我们看待问题啊要分阶段的看，那不同的时期孩子的生理特点他也是有所变化的。那现在的孩子呢，他的生理啊还有这个心理 情商和智商发育都偏早，哎，都是偏早的。那么跟之前的孩子不一样，你现在三岁的小孩能够理解很多事情，因为我们接触外界的这些信息，他的渠道是比较多的，是吧？什么手机、电视、iPad， 对吧？那以前的孩子呢，他没有这些渠道，接受的信息都比较单纯，而且呢，也比较单一，所以他的开蒙呀，相对来说就比较晚。而现在呢，孩子的情商和智商，他的发育相对是较早的。那么，尤其是这个抽动症呢，都是2至12岁之间的孩子容易发生，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你说他傻，他不傻，啊，你认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啊，人家很多事情早已超出你想象之外的这个通透了。所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呢，那么现在的孩子也很容易出现什么情志不畅、肝气郁结的现象。那么孩子如果出现这种情志不畅、肝气郁结的情况，容易干嘛呀？肝气郁结是最易化火的，是吧？那我们又说金为肝所主，是吧？肝郁化火，那么金又为肝所主，因为肝载体和金嘛，对吧？那如果肝火旺了，这个金就会直接受到肝火的灼烤，致金伤而风动啊，这是他发病的第一个原因，是情志上的因素，五志过急化火生风。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后天失阳，体虚风动。那我们都知道小儿还有一个生理特点是脾肠不足呀，那这个脾肠不足就是说这个脾胃的功能是相对的虚弱的，是吧？那如果饮食不节会损伤脾胃吧，尤其是现在的孩子，那我们物质生活是比较发达的，是吧？那么想吃什么有什么，想吃饱就能吃饱，对吧？哎，尤其我们家长呢，中国的这些家长呢又特别的惯孩子，就怕自己的孩子呢各方面都输在起跑线上，哎，所以这个营养呢往往是给的很足很多，但是他忽略了一个特点，那么小儿的脾胃功能是不够健全的，所以你给他吃的太多太好，不但无益，反而会损伤他的脾胃，对吧？那脾胃损伤之后呢，运化失司，他的消化能力不行了，哎，导致水谷不化而精微不足呀。那我们知道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它是能够化生精微物质的，是吧？哎，如果它的功能差了，那么精微运化的就不够了，精微不够会导致什么呀？四体不健呀，因为脾载体和肉，它是主四肢肌肉的，是吧？那脾虚了肯定会出现四体不健的情况。那另外呢，大家再想一想，脾和肝它是什么关系呀？脾和肝，那一个是土一个是木，它是相克的关系，是吧？哎，脾虚了就会过度的被什么呀，被肝所欺负啊，这叫肝木成脾。哎，如果孩子出现脾虚的情况，那么肝过度的欺负他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呀？肉软而筋强，那么筋动呢又带动肉动，也会发生这个抽动这个现象，不是吗？那么第三个发病原因呢，是先天不足，阴虚风动先天不足，阴虚而风动。那么先天不足是什么呀？肾精亏虚，对吧？那么肾为先天之本嘛，肾精亏虚，那么肾精它主要包括阴和阳，是吧？那么这里呢说的是阴虚阳虚的一般的它不会导致这个抽动症的发生，而我们所见的这个临床多见的这个抽动症呢，哎，如果是肾精不足的话往往是阴虚。那阴液不足了，水不含木呀，这是肾和肝的五行关系。那么肾是属水的，肝是属木的，水生木，是吧？那肾阴不足，水不含木， 肝血不足了。那么肝血不足呢，则金石所养。那么这个金也是要靠气血来啊，营养来乳润的，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什么呀？虚风内动，哎，出现抽动症状，哎，那么导致抽动症状的发生。那么临床多见的呢，就是这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呢是一个实症，第二个呢是一个虚症，那也不是完全的虚症，虚症它是虚中加实的啊一个症状。那么第三个呢是阴虚啊，这是一个虚症。那我们知道了它的发病原因，如果在临床遇到，应该怎么给解决这些问题呢？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啊，我们把它分了三个型。那么前两天呢，有的啊朋友联系我，我们线下的学员联系我说，任老师，你看你在点名讲的那些课都是阴阳双补的，那我们这些学以清代补的怎么办呀？你怎么不给我们讲以清代补呀？ OK 啊，那大家不要着急，咱们雨露均沾啊，不管你是学的清代、芒校派的哪个理论体系，哎，咱们都会在咱的这个公益课程里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以清代补这个理论体系呢啊为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抽动症，那么它的处方和配伍。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症型，目旺生风。那这个目旺生风是什么呀？目气旺了，就是肝火啊，或者是肝气盛了，对吧？那么它的临床表现呢啊，是一个，这是一个实症，对吧？哎，所以它的临床表现呢，常以抽动有力最为多见，实症吗？而且呢，摇头、耸肩、眨眼是比较多见的。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都跟肝经有关系？那或者与它的经脉循行有关系，或者是与它的啊生理联系有关系，是吧？那或者呢，有的孩子喉中发声尖利啊，他会经常出现这种异常的发声，那嗓子眼里呢，哎，出怪声，而且这个声音呢，往往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呢，他的这个症状表现呀，受情绪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哎，一旦情志不畅啊，或者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的表现会愈加的明显。那另外呢，这样的孩子他还经常有眼干目赤、心烦气躁、常因小事哭闹的这样的情况。那肝火如果盛会导致什么呀？哎，灼口津液，灼伤津液，是吧？哎，所以会出现小便短赤、大便臭秽啊，或者是大便秘结不畅的情况发生。那另外呢，望诊啊，可见小儿的口唇红绛的，哎，这个口唇的颜色呀非常的红啊，甚至呢是紫红色。那么舌头呢是红，也是绛红色的，就是说它的颜色是比较鲜艳、比较深的。那么胎呢是黄而燥的，脉弦而弱。好，这是它的临床表现。那目旺生风的，既然我们知道啊，这个症型是目旺生风，那治疗原则是什么呀？啊，肯定是清热潜阳、平肝息风。哎，只要把这个肝火啊，肝风给它吸掉，那么这个症状自然就消除了，是吧？那么我们啊，就以这个以清代补啊，来给大家出一个处方。那首先呢，我们说它的病位在哪儿呀？哎，病位是在肝的，是吧？而且呢，啊，孩子会有肝火旺的情况。那么即便呢，他只是肝气不畅，没有化火，那日久也会化火，对吧？哎，所以我们治疗呢，首当推肝穴。我们第一个呢是应和节气。那么前面这几节课呢，我跟大家都讲过这个春季病的调理了，是吧？哎，那么它的基本的思路。那为什么这个抽动症往往多发生于春季，或者说之前发生过抽动症的孩子在春季容易复发呢？哎，就是跟这种天时之气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春天风盛吗？外风盛容易引动内风，导致这个病的发生或者是它的复发，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处方的时候，在春季治疗的时候呢，也应该首推肝穴，哎，利用这种同气相求、天人合一的理论来加强它的效果。那本身它的病位就在肝，对吧？哎，所以我们首推肝穴。那么肝呢，它又经常跟哪个穴位相配伍呀？跟心穴，是吧？那平肝、清心是它的第一组穴位，哎，主要是用这两个穴位来吸肝风、降肝火。那么清心为什么要加上清心呢？那第一个，平肝和清心是可以泄热的，这个学过相的芒校派的都知道。那么第二个呢，心和肝它是什么关系？大家想一想啊，一个是木，一个是火，木能生火，对吧？所以这个配伍呢，它也是利用了这两个脏的五行关系啊，这是母子配穴法。那么这种呢叫做什么呀？清心为了泄肝火，那么同时也为了泄热，这也是实则泄其子的一个手法的运用，是吧？另外呢，那我们知道它是热症啊，即便它热症表现的不是很明显，也有化热的可能，对吧？所以这里我们还是以清热为主。那么清热这个往往用哪一组穴位啊？哎，最常用的是徐天河水、补肾阴、分阴，这是什么呀？壮水之主，以至阳光，对吧？因为它火旺吗？哎，我们就把水给它补上来，水能灭火吗？那另外呢，三关和六腑啊，这里不要忘了加上。那最次呢，要用一个腑三关一。那如果火旺的比较明显，直接啊用清官腑或者是清六腑也可以。那么清，如果这样的孩子他的火比较旺盛啊，有目赤或者是口舌生疮的这种情况呢，哎，我们这个三关和六腑的配比呢，哎，就是以清为主。那么这两个呢都是用清，那么清三关和六腑，一个清腑热，一个清脏热。那么这个三关和六腑同清，它有泄大热的作用，是吧？那另外呢，那后边呢别忘了加上逆运内八卦啊，这个逆运内八卦治脏腑之热。那么还有呢，就是水底捞月，哎，如果火热症状比较明显的话，火赤，哎，用上水底捞月。那如果没有呢，哎，我们用一下揉内劳宫啊，简单揉一下内劳宫也是可以的。那么再后边呢，哎，就是一些对症取穴的方法，逆揉巽宫。那么这个巽宫，内八卦啊，八宫之中的巽宫，它位于我们手掌的东南方向。那么它合的是哪一脏呀？那巽宫它不就是合我们肝这一脏的啊？这是肝这一脏的宫位，是吧？东南方向啊，所以用逆揉巽宫来降肝火、吸肝风。那另外呢，那么前面给大家讲了一个穴位，叫做捏五指背皮呀，哎，一个操作方法啊。捏五指背皮不是说它有很好的降肝火、吸肝风、补肝血的作用吗？哎，这里不要忘了逆揉巽宫，哎，加捏五指背皮，降肝火、补肝血、吸肝风。那另外呢，加几个体穴，哎，别忘了用上倒捏脊、清热和气穴。哎，最后还要用上一个穴位。那我们说肝在体合筋，是吧？那么它有病往往会导致筋出现问题，那么筋动的厉害就会出现抽动啊，所以别忘了有个穴位叫筋之会。哎，我们都知道阳陵泉呀，哎，这里加上揉阳陵泉、揉筋止抽搐。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型它的基础的处方。当然了啊，这只是一个基础的处方，那后边呢根据孩子不同的症状，我们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手法，这个讲到后边的时候再说。我们先把这三个症型的基础处方先给大家说了。好，这是第一个症型啊，木旺生风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个虚症啊，其实也是也可以算是虚实夹杂吧。 那么这个症型呢叫脾虚目摇啊。首先来看它的临床表现，那么也是呢时有抽动，那么这种抽动呢常以努嘴、坑鼻、耸鼻、甩手、抖腿啊这些动作呢是比较多见的。那么大家想一想脾经的循行啊，以及啊它的生理联系，那么这些呢也不难理解。另外呢脾虚嘛，它肯定会存在一些消化系统的症状，是吧？哎，所以渐渐腹胀、不欲饮食、面白无华啊，有的可能会出现四肢欠温，哎，手脚老是冰凉凉的。或者呢啊，你看一下孩子这个体型，体肥不健或者是肌肉不丰啊，这个孩子他虽然不瘦，胖乎乎的，但是你一摸呢一身当当肉，哎，这叫体肥不健。或者说有的干脆就比较消瘦啊，就是这都是啊这个脾虚症的一些表现。不管你是胖啊，这个肌肉显得微软无力，还是根本就啊身上没有肉啊，这都是脾虚症的一些表现。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小便清长，大便呢经常的会出现不成形的情况，舌淡苔白，脉弦而无力。那为什么弦而无力呢？别忘了啊，这是受到了肝的影响。那无力呢是因为脾虚，它是一个虚症吗？对吧？那么这一行啊，大家想一想它的治疗原则应该是什么呀？哎，主要是健脾和胃，柔肝息风。那么治疗呢当以健脾为主啊，如果是脾虚的啊。那如果啊是这个肝气比较旺盛，它横犯脾胃的这种呢要以平肝为主。那一个呢是他自身不强了，受到过度的压制，一个呢是敌方很强，过度的去压制他了，这是他们的区别啊。这个大家在啊处方用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那么这个处方啊应该怎么用？来，首先呢第一组我们根据啊他病位的所在选用穴位。那五经穴呢用补脾和平肝，补脾和平肝呀。那么这个方法叫什么呀？益木培土呀，对吧？哎，既然脾虚，我们把脾给它补足了，那么肝气不管是盛或者说相对的盛，那么都要去这个把这个肝气给它舒畅开，对吧？或者是把肝火给它压制下来。那么当然了是不是化火呢还有根据孩子他的表现来看。这个方法啊，脾别忘了脾和肝的关系啊，它俩是相克的。既然脾虚了啊，肝强了，那我们就要把脾扶持起来啊，把肝削弱一下，自然它俩就平衡了，是吧？那另外第二组手法呢，用清天河水分阳，关三伏一，顺运内八卦。那么这一组呢是温阳益气，行气活血的手法。当然了，有的朋友他没有听过这个基础课啊，对于这个手法的运用可能不是很理解啊，你暂时先不用理解，你知道怎么推就行。那么第二组呢啊，就是天河水分阳，关三伏一，顺运内八卦啊，用它来温阳益气，行气活血。那么这都是一些温阳益气的手法，是吧？把它们组合到一块儿，哎，它的作用会更强。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啊，第三个处方的第三个部分是补脾平肝清补肺。哎，补脾平肝清补肺，前面补脾平肝咱用了一次，是吧？那后边呢又用了一次，但是这两次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前面那个只是因为根据病位的所在啊来去解决它的问题，那是益木培土。那后边呢其实是个衔接，补脾平肝清补肺呢它具有益气调畅、助肺行气、综合调配了这样一个关系啊，它可以柔和诸穴。那么大家想一想，脾肝和肺的关系，一个是土，一个是木，一个是金。那木是能克土的，金是能克木的， 脾啊，土又是生金的，是吧？那我们又说，我们要补气，不要忘了，别忘了啊，这个啊，把肺的功能给加强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为气之主呀，哎，它是统管一身的气机的，是吧？那我们这里通过补脾平肝清补肺呢，把这个前面这两部分的处方和后边这个对症取穴的处方呢，做一个衔接，哎，就是加强。那么我们阳气补上去了，应该干嘛呀？你聚到一块儿，它会产生问题的，是吧？哎，还要靠这个肺的宣发的功能，把这个阳气给分散出去。所以这里呢，补脾平肝清补肺，其实也有加强肺的啊这个主气行气的这样的作用。哎，把我们补上去的这些阳气呀，布散到周身，哎，到它该到的地方去。那后边呢，哎，就是我们对症取穴的一些手法啊，其实跟前面的那个处方是差不多的啊，第一个正型的处方是差不多的，也是逆揉巽宫。那么这个时候肝气盛了，我们要削弱它，是吧？那么还有呢，捻五指背皮也是疏肝和血、调肝气、吸肝风的，是吧？哎，这两个穴位呢在这里一起用。那还有呢，别忘了加上体穴，哎，正捏脊，它是可以健脾和胃的，是吧？哎，最后呢，金之会揉一下阳陵泉，来揉筋止抽搐。好，这是第二个症型，它的基础的处方。那第三个症型呢，是水不寒木啊。其实说到文绉绉的，就是阴虚嘛。那么它的临床表现，阴虚症它有什么特点呀？哎，一般的阴虚症一般都会在午后或者是夜间，那不管是什么病，它的表现会更加的明显。阴虚症嘛，你不管是阴虚咳嗽也好，阴虚盗汗也好啊，或者是阴虚的抽动也好，都是在午后或夜间它会表现的更加的明显。那患儿呢，往往是形体消瘦的，哎，长得比较干枯干巴巴的，因为它缺少阴液嘛，哎，得不到阴液的滋润啊，所以人呢就显得啊比较干枯。另外呢，阴虚症的典型的表现，圈红盗汗、五心烦热、眼干目涩、口燥咽干、躁动不安，那么小便是少而黄的缺水嘛，那么大便呢比较干或者有秘结的情况，哎，这个大便排出的不是很通畅。另外呢，舌脉啊，舌头肯定是红的啊，这个毋庸置疑，阴虚则生内热嘛。那胎呢，干而少啊，往往这个胎的量是比较少的。那脉呢，弦而细数，那么弦也是由于受到肝的影响，细数呢，哎，是阴虚症的一个典型的脉象，是吧？好，那么这是它的临床表现。那治疗方法呢，阴虚嘛，那肯定要滋阴潜阳、养血息风，对吧？那我们说啊，既然我们知道它的阴虚了，要去给它滋阴，去解决它这个问题，想一想，那这个处方应该怎么用？那首先呢，哎，我们说它的病位在哪儿啊？它的病位在哪儿啊？阴虚啊，在肝或者肾，有可能是肾阴虚，有可能是肝阴虚，也有可能是肝肾阴虚。但是呢，这种一般的都是以什么呀？以肝阴亏损最为多见。那这里边呢，存在一个啊中医的基础理论啊，我们要知道。那么咱们中医有个说法叫做以鬼同源呀，也叫肝肾同源。那肾阴虚往往会导致肝阴虚，是吧？那么肝阴虚时间长了也会导致肾阴虚，而阴虚又会出现什么呀？火旺的情况。哎，所以处方的第一步呢是平肝清心。哎，平肝来清心，为什么把它放在前面啊？哎，主要是为了啊让他们来降虚火、吸肝风。那阴虚会导致火旺，火呢会导致人出现多动的情况、抽动的情况，是吧？那我们把这个虚火给它降下来，人他不就平静了吗？那另外呢，后边 啊，这是第一组啊，还没用完，平肝清心啊，我们这是首先要推的。那么第一个平肝放在前面，大家相信大家也知道，是为了应和节气，因为这个病多发生在春季嘛。那如果在其他的季节的话，肝和心你放在后边这一组，后边那也是可以的，那倒无所谓。那么再后边呢，加上补脾和补肾阴，前面是降虚火，后边才是真正的滋阴啊，补脾和补肾阴。我们说五脏之阴皆源于哪儿呀？源于肾阴呀。那么肾中藏精，藏的是元阴和元阳，那五脏之阴皆来自于肾阴的濡养，是吧？哎，所以只要我们把肾阴给它补足了，那么其他脏腑的阴自然也就补足了，是吧？但是呢，还存在这样一个关系，这个肾是先天之本，那么先天呢又要靠什么呀？后天的濡养。那么这个脾和肾呢，它就相当于一个电池和一个充电器的关系，是吧？哎，那么这个电池里的电呢，还要来源于什么呀？这个充电器，哎，不断的给它往里补充。所以这个脾补脾和补肾这里一定要同用。啊，有的朋友刚学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补脾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啊，不是肾阴虚吗？那补肾就行了，你补脾干嘛呀？啊，其实利用的就是先后天互相滋生助长的这样一种关系。那另外呢，还有一点，为什么要用补脾？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呀。那肝阴虚、肝血虚是缺物质了，是吧？哎，要用补脾来给它补这个物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阴虚是体内的阴液少了，对吧？那我们把阴液给它补上去，如果这个阴液它聚在一起它不动的话，那是一潭死水，它是发挥不了作用的。那怎么才能让它发挥作用呢？让它运行起来。那这个阴液的运行靠什么呀？靠气的推动呀。哎，所以这里补脾有补气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让这个气呢把这些补进去的阴液运行起来，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那么后边呢加什么呀？哎，是虚热症，它还是个热症，是吧？啊，虽然是虚热症啊，要用取天河水分阴，它是可以什么呀？阴液亏损了嘛，也是填精补肥了。那么这个跟后前面的那个补肾阴啊，正好也是一个衔接，补脾补肾阴，取天河水分阴，填精补肥，滋肾阴，补肝血。啊，这里呢也跟前面的那个配伍呢也利用了一个以鬼同源的这样一个关系啊。这个配伍还是比较复杂的，它的理论需要你的理论基础掌握的比较扎实才能够真正的理解。那么再后边呢，哎，别忘了加上扶三关一逆运内八卦啊，主要是为了清脏腑热。那么还有呢，治疗阴虚症必用的一个穴位是什么呀？揉总筋啊，它滋阴清热的作用是比较强的。那么后边呢加上运水入胃来滋阴润燥。那么再后边呢，哎，就是一些对症取穴的手法，逆揉巽宫，捏五指背皮，补肝血，吸肝风。那么还有一个呢，治疗阴虚症一个标配的手法，搓擦涌泉，倒捏脊，搓涌泉，滋阴潜阳，引火归元呀。哎，最后别忘了再加上揉阳陵泉来揉筋止抽搐。好，整个的这个处方就 OK 了。那么以上的三型啊，只是它的一个基础的处方，那临床你根据孩子是什么症型选用它的基础处方。那另外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抽动症的表现它是多样的，它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来了都眨眼，也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来了都努嘴，对吧？哎，有的眨眼，有的努嘴，有的摇头晃脑，有的甩胳膊。那遇到这种情况，他症状不一致的时候，那不同的孩子我们应该给他配什么样的穴位呢？好，那我就告诉你们。那么第一个呢，如果遇到这种挤眉眨眼的孩子，他的症状表现的比较明显，那么这种呢 在用上基本处方的同时啊，最后呢给他用上一些局部的操作手法，用眨眼睛的啊，用揉捏眼周法，还有魔掌运目法，就是说眼睛周围的这个皮肤呀，我们给它捏起来揉捏一下，那么转着圈呢把周围的皮肤给它捏一遍，稍稍的有点感觉，那不要让它太疼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魔掌运目，老眨眼睛嘛，他肯定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不舒服，他还这样做。你要问他你为什么老是眨眼睛，他肯定会说我觉得眼睛不舒服，他可能潜意识里有这种感觉发生。那我们呢想个办法啊，让他这个眼睛舒服起来，那就是用我们的魔掌运目法啊。魔掌运目呢是我们青少年这个视力调整里边经常用到的一个手法啊，就是把我们的两个手呢搓热了，然后用内劳宫放在孩子的眼球里边，哎，让孩子呢哎做眼球的左转右转上下左右活动的啊这样的动作，啊，基本上一圈下来之后呢，哎，他就会感觉很舒服。好，这是挤眉眨眼的，用这样的说法。那么第二个，如果有耸鼻子或者是坑鼻子的孩子呢，哎，我们用按揉鼻周法，就是鼻子周围这些穴位啊，给他按揉一下，然后呢揉拨一下鼻中隔，哎，就是鼻子上面那个软骨呀，这周围呢给他去操作一下。第三个呢，如果出现这个咧嘴努嘴的，哎，我们用揉捏口周法，还有按揉牙关法，哎，就是口唇周围的这些这个皮肤呀，哎，给他揉捏一下，然后按揉一下牙关穴。那么牙关穴呢就相当于我们成人的颊车穴啊。那么第四个，如果有清嗓吭声的啊，这样的孩子呢，哎，用弹拨连泉法，揉拨颌下法。连泉呢，啊，差不多就在我们喉结这个位置吧。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用四个指头放在这上边，然后呢做来回的弹拨，然后呢颌下啊这个位置呢，这两块软肉啊左右侧，然后给它揉拨一下。那如果有摇头耸肩的孩子呢？哎，用拿揉颈项法、拿揉肩颈法啊，这个我们做成人推拿的最熟悉，对吧？哎，基本上结束之后呢，都会用到这样的手法，拿揉一下颈肩，拿揉一下颈项，哎，把局部的肌肉给它松解开。那么第六个呢，就是如果有甩手抖腿的情况，用拿揉上肢法、拿揉下肢法，这个也不用说了，相信大家也都能理解。好，那么这是它的一些啊，根据不同的症状，那么我们选用一些不同的手法啊，主要是一些局部的操作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这里就不再细讲了。那么这个抽动症的治疗啊，除了我们用推拿呢，还必须要做一些辅助治疗。那辅助治疗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手段啊。第一个呢是行为干预。那么这个行为干预呢，分为不良的行为干预和良性的行为干预。那不良的行为干预呢，哎，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个家长啊经常会因为孩子出现抽动去指责他，你那个眼睛老眨什么眨，你那个嘴老努什么努，或者说看到孩子有抽动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去提醒他，你不要眨眼睛了，你不要努嘴了。或者说呢，有的家长自己情绪不好啊，回家呢照着孩子撒气，哎，都会导致这个病呢久治不愈。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哎，为什么说孩子出现眨眼睛的情况，我们非得去阻止他，去阻止他反而会不容易使这个病尽快的痊愈呢？那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这里讲一点心理学的一点内容。那比如说哈，现在我跟大家说，你不要去想那个红色的苹果。那请问你们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一定是那个红色的苹果，是吧？哎，等它出现完了之后呢，你才会用别的画面去把这个红色的苹果去屏蔽掉。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哎，就像我就是不让家长跟孩子去提醒啊他有抽动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啊，比如说你不要眨眼睛，不要努嘴，这个情况是一样的。你越不让他去眨眼睛去努嘴，相当于你在反复不断的去提醒他你存在这种问题，那么久而久之呢，他的潜意识里就会存在这种 这种意识啊，就觉得我的眼睛必须要老眨，我的这个嘴必须要老眨，嘴必须要老努，要不然我就不舒服，因为我有这种情况，我有这个毛病呀。那要形成习惯，那再治那就不好治了。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我们虽然会经常看到孩子有眨眼睛或者是努嘴或者是摇头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不要去时刻的提醒他。哎，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去阻止，而不是严厉的斥责啊，或者说直接提出来你不要眨眼睛不要努嘴，那么打骂批评这更是不对的，他自己也不想，他是生病了才会这个样子，是吧？好，那么这是不良的行为干预啊，这是我们家长特别要注意的。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要跟家长去沟通，让他们知道啊哪一些东西呢，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一定要注意。要不然呢，哎，我们这边治着，那边家长呢，哎，在不断的给你去破坏，那这个疗效肯定会打折扣，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呢啊，就是良性的行为干预啊，这里我们主要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良性的行为干预。那么抽动症的孩子呢，哎，如果你让他集中精力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你会发现他这个抽动的症状会明显的缓解啊。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啊，最好呢要求啊这个家长多给孩子一些陪伴啊，比如说经常陪孩子读读绘本啊，去做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呀，哎，去分散他的注意力，那么他的注意力不在这个抽动上了，哎，症状就会逐渐的缓解。那么第二一点呢，你看前面我们说不良的行为干预啊，就是说有一点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家长都可能会犯这种错误啊，就是孩子在眨眼睛或者是努嘴有抽动动作的时候，家长会给他指出来啊，去严厉的制止。那我们说不让我们去这种制止，不让我们去指出来呢，不代表我们不去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不去管他，不去就是任他自由的发展，那么这也是不行的。但是呢这种呢要讲究方法。那你比如说孩子啊出现眨眼的情况，那家长发现了，哎，我们可以偷偷的跑到他的身后捂上他的眼睛，跟他说你猜猜我是谁呀，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抽动动作会马上的停止。或者说在孩子有抽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噤声的动作，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那如果孩子集中精力去听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抽动的症状会立刻的停止啊，这是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些方法呢，哎，去阻止孩子的抽动啊，不是明显的去指出来。那你越指出来呢，越跟他说啊，孩子可能就会越意识到自己存在这个问题，这个病反而是不容易好的。那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比较这个合理的方法呢，去阻止他的抽动，更容易被孩子接受，也更容易呢使这个疾病早日康复。那么还有一个呢，这个抽动症的发生往往跟心理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最好给孩子做一下心理疏导。我们在推拿的时候可以跟孩子闲聊聊天啊，我们去分析一下，那么这导致他抽动的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由于学业的紧张，或者是由于家庭反正有些不如意的事情，那我们想办法把这些问题呢给他化解开。那你比如说我们家之前就推过这样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打从出生起几乎就没见过父母的面，还是姥爷跟保姆把他养大的，他跟姥爷和保姆比他爸妈亲。这个孩子呢他的抽动症状特别的明显，而且越来越严重，治了好几年了都不见好。而且呢这爹妈有钱呀，那是我们青岛的富商呀，有钱，那给孩子报的学习班那都满满的，弹完钢琴学象棋，学完象棋学舞蹈，学完舞蹈还要游泳练跆拳道。但是孩子一天时间都被占得满满的，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么他的心情呢，每天都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他很累呀，那么还要上学，还要做作业，很多的事情。而且他抽动的时候呢，这个老爷经常会骂他，会打他。 因为有时候当着我的面就打过他一次。那后来呢，我把孩子叫出去给这老爷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后来你就发现这个孩子最注意的事情在意的事情是什么呀？这个孩子很优秀啊，学这么多东西，人家考试一二名办理，从来没掉出过第三名去。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看你一天这么累，你还那么学习还那么好，你真不容易啊。他说我学习好了，我成绩好了，我爸爸妈妈就会高兴呀。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了。那么孩子抽动的原因是什么呀？是为了引起他父母的注意。这个道理呢，就跟小流氓看见漂亮姑娘吹口哨是一样的道理啊。哎，大家想一想，那我们为什么小流氓会跟漂亮姑娘吹口哨，他不跟那些大妈吹口哨呢？那就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那孩子出现啊这个抽动的时候，但一开始他可能是没有意识的，他只是为了引起家长的注意，比如说做做鬼脸。那么小孩子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是吧？哎，家长一开始看，哦，有意思，你看这孩子会做鬼脸了。那孩子呢不知道，一看，哎呦，我爸妈看这个特别高兴啊，我一年又见不着他们几次，我得让他们多高兴高兴。然后呢慢慢的就形成习惯了，形成这种久治不愈的这种抽动了。那么还有一点呢，这个孩子他其实特别烦恼啊，每天给他安排的那些课外的课程，他最不爱弹的是钢琴。他爸爸跟我说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个孩子在弹钢琴的时候，他的抽动会跟着钢琴的节奏，特别有意思。那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愿意弹钢琴吗？他说我不愿意弹，但是我爸爸和妈妈希望我会弹得很好。OK 了，那就明白了。人家孩子没有兴趣，那么家长还要去刻意的培养。他呢，这个孩子由于缺少父母的陪伴，又特别想引起家长的注意，哎，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后来呢，是怎么解决的？治了好几年都没治好，在我这儿呢几个月，啊，不到几个月，就突然有一天，他的父母跟我说，这个孩子他不抽了。啊，不是说这个病不是说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好的，就是突然有一天他就好了。那我在给他推拿的同时呢，我就跟这个父母说，第一个要求你们两个至少有一个人每天要陪在他的身边。那后来呢，这个孩子的母亲他请了半年假，就一直陪伴着这个孩子。那第二点呢，孩子不愿意学钢琴，就别让他学了呗。后来呢钢琴课也取消了，那么他呢只上一些他感兴趣的课程。那么孩子有了家长的陪伴，那么在有这个陪伴的时候，这个人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你没有人，这个父母不经常陪伴的他的情况下呢，他可能就会特别的珍惜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他会想方设法引起你的注意啊，是他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使自己抽动的症状加重来引起你的注意。但如果这个孩子天天跟父母在一起，他自己也觉得没啥意思了，没什么新鲜感了，哎，慢慢的呢心理上啊，第一个是刚不喜欢的课程没了，而且又有了父母的陪伴，当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时候，瞬间哎，这个孩子的病就好了。所以说有时候对于一个病的治疗呀，我们光考虑这些外在的因素是不行的，还一定要考虑心理因素啊。有的病我们说心病还要心药医，对不对？哎，你可能给他推拿，给他推拿，给他打针，给他挂吊瓶，他好几年不好啊，有时候就一句话，哎，这个病瞬间就好了。那我们在治疗孩子疾病的时候啊，除了我们过硬的技术之外，一定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临床效果更好。好，今天啰嗦了不少，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从下个周开始啊，下个周开始我们将开始啊另外一个系列的公益课程啊，到底要讲什么呢，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说。好了，那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啊。如果大家在临床工作中，或者是关于小儿推拿有什么不了解的，或者说想学习的朋友呢，可以加我的微信13105160266，或者是加我们穆老师的微信 15978683585，那我们可以把你把大家拉到我们的这个公开课堂群里。那么还有呢，我们喜马拉雅的课程，还有我们公众号的课程，也是可以免费给大家分享的啊。那么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好的，非常感谢任老师，您辛苦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如果课后大家有什么想咨询任老师的一些包括小儿推拿方面的临床问题啊，或者一些知识性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咱们任老师的微信13105160266，13105160266。好，再次感谢大家聆听，也向任老师表示感谢。我们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大家晚安。